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诸佛正法甚深重，直至菩提我皈依，以我布施等功德，为利众生愿成佛。诸佛正法甚深重，直至菩提我皈依，以我布施等功德，为利众生愿成佛。诸佛正法甚深重，直至菩提我皈依，以我布施等功德，为利众生愿成佛。好，阿弥陀佛，各位大家晚安，辛苦了。好，我们先看讲义第76页，今天要继续啊讲第五地，快要圆满了啊。然后我先介绍一本书，就是普贤行愿品，因为我今天会要介绍平等大悲心，待会会讲。今天发的讲义90跟90页91页啊，已经在你们手上，待会师父会讲。普贤行愿品啊，是三世一切诸佛的这个修行大愿的核心。普贤行愿品的书啊，是有非常非常多。我记得啊，惭愧的说，师父今年出家33年前，我在圆国在长庚佛学院，当时我的家师派我去，每个礼拜讲一次，连续我整整讲了9个月。看我一下，师父用了2本书，因为在家居士都很忙，可是佛法也不能随便乱讲啊。古文讲，离经一字便是魔说，所以以前我们受传统训练的人啊，讲经是很谨慎的。讲经虽然功德很大，但是也要准备，也要备课，还要修持。所以当时我选了2部书，注意听。第一个是普贤行愿品的天台宗的地贤法师集要书啊，师父现在还有书。那另外一本呢是台湾慈州法师，也就是忏公的师父，叫普贤行愿品清文记，就是一个是华严宗的注解，一个是天台宗的注解啊。你不要小看这2本，我全部把它讲完了，一个一个字讲，到现在声音档还在，只是当时因为并没有这么多数位化啊，没有电脑。然后我记得我回国2003年，对不起，现在已经过了21年以后，21年前呢，我就是在佛陀教育基金会讲《入菩萨行论》，然后被新加坡听到，然后呢就请我去新加坡。我去新加坡讲经之前呢，所有的普贤行愿品，连我师父啊的普贤行愿品，我听了10遍。然后今天你看到的90跟91，就是我师父的笔记。待会讲差别相跟平等相，这个不在这个科判里面，是我师父的笔记。那当时我就选了一本是天台宗的地贤法师集要书哈。基金会这本书不一定有，那现在大家也不要紧张。你看，这是2012年又重印，没有的话可以上网，它有 PDF 档。第二个就是慈州法师，慈州法师是台湾灿云老法师的师父，他是修华严的，一个是华严，一个天台，然后我两个这样拼起来，然后师父自己编讲义，这样一个一个字讲，然后一个礼拜讲一次，我讲了9个月啊，来算一下多少？9×4，多少？36。啊？对，9个月嘛，哈，对不对？对，至少是36次啊，因为有些会中间放假，然后呢，有时候呢有5个星期，所以我记大概是35次到40次，我全部把它讲完，非常精彩。这是师父这一生讲普贤十大愿最精彩的。你不要小看啊，阳春的时候是最认真的，我当然现在也是很认真哈。好，传下去。好，这本书要还我，如果你要的话，生意经社我只剩下留10本而已。第二本，如果你会说师父，那现在呢基金会最近有出了 普贤行愿品，因为它非常重要，所以它叫别行书钞，就单独四十华严的第四十卷是由归峰大师啊，归峰大师就是宗密大师，他单独做一个抄。那假如你现在要问我的话啊，师父会用这本，因为以前没有这本书。以前老师说选太后的时候，常跟医护人员呢要读医学，要读外文，已经啊非常累啊，上到佛学还要读这么书，很多人都已经累死了。所以我要剪短一点，短一点功德大，又一定往生极乐世界。所以我记得那时候昭芳，还有超英，还有这个叶学长，还有叶天荣学长，全部都读完，非常好。那这本书是现在这本好，如果假如现在师父要重讲普贤十大愿的话，会用这一本。那这本里面呢，简单说哈，哎，你总是要知道书嘛，前面四卷，这个一共有十五卷，前面四卷先不要读。黄念祖老居士叫拦路虎，拦路虎就是古人的在天台中啊，是要讲五重玄义。第二个华严宗要讲十玄门，哇，因为古人哈，是没有电脑的，也没有电视，古人呢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古人以的学习呢都是哪到呢宋元明清的这个所谓的书院，知道吗？书院制度啊。所以啊，佛陀教育基金会总净空老法师乃至于隔壁的阮桂良居士，还有我，还有简居士，都是什么宋元明清的书院制度下复讲的。但是古代读书不是这样啊。那复讲很好啊，就是比如说好像你到哪一区啊，松山区就有松山区的所谓的书院啊，比方说你就去听经啊，上课啊，读四书五经。那以前上课的时候其实不是晚上，晚上大家都在睡觉喝茶啊，含饴弄孙。其实以前上课都是早上跟下午，不然就是周末啊，六日的时候。那就好像南怀瑾老居士一样，他一样有太湖讲堂，哎，在中国大陆啊，太湖讲堂一直讲，讲到他往生以后，他后面有很多的弟子也继续讲，哎，他就往生了。好，所以以前呢，哈，一开始都会有讲十玄门，所以前面的第一卷到第四卷不用。师父确认，对对对，更正一下，第一卷到第五卷可以不用读，从第六卷开始。别傻傻的，哎，读书是有方法。从第六卷，对，宗密大师从这里，我夹一个纸条好了。哎，谁有一个纸条借师傅一下？随便一个纸条就可以。另外一个夹的先不要动，因为我夹的是普贤行愿品。然后呢，谢谢。好，第六卷开始，然后你开始从这里读，然后前面一到五啊不用读，等到你后面全部读完三遍以后，再回来读。什么叫十玄门啊？你就会拍案叫绝，甚至叹为观止，甚至会觉得你一辈子啊，读了华严经以后，人间东西都糟粕，什么金庸小说啊，你都不会想去读了，你就会真的得到法乐。可是现在的年轻人，不要说现在年轻人，各位老菩萨，你傻傻的一打开第一卷，我讲看完了没三页你就睡着了，因为太深了。它什么叫一真法界？所以你可以从第六卷开始。尔时普贤菩萨普啊，对不对？这个尔时普贤菩萨欲出啊，普观十方。对不起，对不起。尔时普贤菩萨，对不对？啊，称叹如来甚功德已，告诸菩萨。善男子，告诸菩萨及善财言：善男子，如来功德假使十方一切诸佛今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成数劫相续演说不可穷尽。好，然后开始你先读。那有些东西你会读得懂，当然就读得懂，为什么？因为你有佛性。但是第二个问题又出现，有一些地方你一定读不懂，所以你至少要读三遍。拿一个铅笔，第一次你就读，好像电脑扫描一样，读得懂你就读，读不动你就打一个问号，然后继续读，不用管它。哎，哎，读佛经是要这样的，你不要以为说哦一读哦就不懂，然后就停了。不，当然呢，你当然都不懂啊。为什么？因为那是讲毗卢遮那佛的境界。但是刚才我又说了，哎，读书也是有方法。那你会说，哎，为什么我会读得懂呢？因为你有佛性。哎，就像师父待会要讲，恒顺众生那是大菩萨境界。可是你为什么听得懂？答案是你有佛性。好，所以第一遍读。第二遍读的时候，再读的时候呢，哎，你就要打一个为什么我做不到。比如说一者礼敬诸佛， 哎，我这个人就是傲慢心很重，我看那个人就不顺眼，我很难对他平等的，对不对？然后第二个忏悔业障，就觉得我业障真的很重，动不动的烦恼就很炽盛，情绪很多。那我啊，你想为什么做不到？那你要去思维。好，再来读第三遍，第三遍问自己啊，什么东西障碍我不能修道？比如说，我要明明很想修广修供养，可是一摸口袋呢，还发现呢，我就是没有钱。可是你实际想想看啊，是不是突然跳到这理财哈？这个断舍离，你就会发觉你每天呢都是喝星巴克的咖啡。师父可以告诉你，我已经20年了都不喝咖啡了，外面卖的咖啡，生意经是有咖啡，除非我是有朋友或连友或法师从国外回来，他选的地方那个地方没有咖啡，一定有星巴克，那我才请他。啊，星巴克现在也很贵啊，嗯，对不对？一个蛋糕一个咖啡就150到200啊。比便当还高，你就会发觉你每天都一杯咖啡。好，不要小看哦，50块，好，来算算看，10天就500块，30天多少钱？1500块，10个月呢15000块，你就不会把15000块拿去供养三宝，所以你就是没有福报啊。所以答案你要舍。我再讲一遍，第一遍读书一定有懂跟不懂，不懂就打个问号。华严经也是这样，你回去读十地经论，哪有全部都懂的呢？你疯了。但是你也不要气馁，为什么？你一定有读得懂的地方，因为你有佛性，你愿意修行。好，电扇关小一点。啊，我知道刚刚是很热，没有错，师父现在也觉得冷。好，要有弹性一点。好，第三个专心听，第二遍读的时候，你要想什么东西障碍我，我为什么做不到？就说这个是我的优点，这个是缺点，普贤十大愿。第三个就第三次在读的时候要想过来，什么东西障碍我做不到，这样的话你学习佛法就会有法乐，你就会勇猛精进，而不是永远呢只是停在这个知识上。啊，这个传下去。哎，黄师兄，对，哎，不用急，现在基金会还有书，你就先拿吧，不然等到基金会没书的时候那你很麻烦。但是师父留了一些些，因为将来我要讲经的时候我会用这个做课本。好，接下来我们看是76页，是吗？王太太丙午，对不对？好，悯众生当度脱。好，悯众生当度脱，我先按照这个进度讲哈，待会我会跳到后面，不要紧张哈。师父知道怎么教你。好，来请看，悯众生当度脱。好，众生画起来，众生简单的讲就是以金刚经讲胎卵湿化。你把今天发的讲义放在旁边，最后一章先不要定，把它抽出来，这样并着读。请看第90页，复次，善男子，言恒顺众生者，为净法界、虚空界、十方刹海所有的众生种种差别。好，他的所缘境对境就是净虚空遍法界十方无量无边恒河沙数的众生。所以读普贤行愿品的人心量会慢慢慢慢的扩大。那种种差别，众生是有差别的。那简单一讲，按照金刚经还有普贤行愿品呢，就是胎生、卵生、湿生、化生。好，先画一下卵生，大家知道吧？知道吗？就是生出来，哎，有鸡蛋的，好像鸡蛋，对不对？卵生，啊，胎生大家知道吧？再一个说，做过母亲的请举手，哎，哎，小孩是胎生，啊，哺乳类动物也是胎生。好，湿生呢，写下来就是呢，蚊虫，蚊虫，我们湿气很重，好。湿气很重，蚊虫或是小瓢虫、小昆虫。好，注意听佛讲经的时候啊，因为是大菩萨在讲，他不会一个一个列，像现在百科动物这样，他就是分类，分为4类。简单讲，除了胎生、卵生、湿生以外的，全部都归为第4类，写化生。所以写天人是化生的，可是西方极乐世界也是莲花化生的。地狱的众生写也是业力化身，刀山剑出油锅。好，所以我们讲，我们要悯一切众生痛苦。 好，那先要知道众生有哪些。那众生所住的地方有哪里呢？或有依于地上，有些住在地上，好，比如说我们踩着地板，有人住在水里、大海，金鱼、鲨鱼，各种鱼类，有些住在火里面。对，哎，你不要小看火山岩里面、火里面还有很多维系的。风是呢，是指风是流动的意思，就是按照地、水、火、风四类而住的。有些是依空而住，依空啊，在虚空中；有些是按照慧目而住，慧目而住写，比方说花，花的旁边有花精。英文叫 spirit， 哈，花精，花精不是花，可是他太爱花了，所以就变成呢，叫执着，死了以后呢，变投胎到花。所以你不要觉得莲花很庄严，很庄严，你太爱莲花，最后你死的时候会变成莲花上的花精。第二个就是这个无形的幽冥界众生，他也会住在花里面，哈。那大海里面呢，像水，各位有没有听过共生？共生就是像螃蟹跟寄居蟹，当然呢，哎，我帮助你，你帮助我啊，共存啊，而生住者，所以他讲是第一个先讲胎卵湿化啊，西方极乐世界是第四类化身，然后啊，依于地水火风而生住者，或有依空慧目而生住者，好，啊，下面请各位一起念第十二行，一起念。种种身类，种种色身，种种形状，种种相貌，种种受量，种种族类，种种名号。好，到这一段，下面我会跟你们画起来呢，请画五个记号。所有的众生，我们现在讲多元文化，其实华严经啊，恒顺众生里面就有讲种种心性，种种知见，种种欲乐，种种意行，请背起来。因为古印度是四个段，四句是一个段落。你看，你有不同的心性，有些人心性很残忍。若你去读《白法明门论》的话，就是51种心所，你就人类啊，其实恶心所很多啊。所以今天啊，以色列攻曼黎巴勒，哎，那又开始战争了。啊，这个世界是很苦的。第二个，种种知见。不要说全世界，光一个台湾就有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客家人、不同的文化，师父都尊重啊。其实你讲多元文化，其实华严经就是多元文化，多元文化、多元心性、多元知见。好，众生有种种欲乐，有人就喜欢吃月殿，有人就喜欢吃大巨蛋，有人就是喜欢小巨蛋，有人呢就是喜欢出国，有人喜欢放了假就是耍废，我什么人都不要见，因为人太复杂了。众生有不同的欲乐，这里的欲乐包含清净跟不清净，种种意行，你看他的动念头就会不一样。就好像各位啊，虽然下班很辛苦了，你愿意来上课，对不对？你种种心性，种种知见，种种欲乐，种种意行啊，每个人的种种的威仪，种种衣服啊，不同国家的饮食画起来啊，印度佛教就吃咖喱，中国佛教就不吃咖喱嘛。所以中国佛教跟印度佛教绝对不会一样的嘛，我们中国人虽然接受了印度的文化，中国人呢，汉满蒙回藏苗瑶，我们叫中华文化或叫华夏文化，是有广大的民族的啊。如果各位喜欢看 YouTube 的话，有没有啊？舌尖上的中国，对不对？各四川啊，大江南北呢，饮食都是不一样的。中国是地大物博的，处于种种村营聚落城邑宫殿。接下来，好，乃至一切天龙八部，就是人间看得到跟看不到的芸芸众生，人跟非人哈。上个礼拜我在商业精舍上第四枚金刚乘的课程，就是讲到鬼，你怎么判断它是真的假的，你怎么去面对。好，那你看所有的众生，爬虫类有无足的、二足的、四足的，我们就是属于二足的嘛，啊，多足的，有色无色，有想无想，非有想非无想。释迦牟尼佛讲记啊，把这边列完，对所有的大菩萨，所以大菩萨都是多生多劫的。好，他只要刚要接受。好，下面请一起念第16行，画一个圆圈，一起念：如是等类，我皆于彼随顺而转。好，把随顺而转画起来，这四个字。是恒顺众生的第一个重要修行的关键。接下来继续念： 种种尘世，种种供养，如敬父母，如奉师长，及阿罗汉乃至如来等无有异。好，到这里一段。所以你看一切众生要什么，就奉献你的父母一样。好，一样对读，配合七十六页。我们讲悯众生当度脱，第一个，你看一切众生应该像什么？像你的父母。第二个，像你的师长。当然这里面呢，父母里面大部分是好的了啊，90%也好，但是很不幸的也有家暴的，性侵犯的，也有卖儿子的，卖女儿的，也有烧杀掳掠呢，啊，怨憎会苦，就是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的。如奉师长，换句话说，你悯念众生的苦，你要想众生是什么，先想一切的众生，以清净心想，所有的众生都是你的家人，这样你才会愿意去度脱他。不然你第一个念头会想，哎呀，这后疫情时代呢，大家呢，师父的台语不太好哈，一头恰牙牙，虽然够细苗，自己都饿，都饿快饿死，你还管别人吗？对，你这样想的话，你就永远是凡夫。你要行为菩萨道，你就要有广大的心量，写广大的知见，广大的悲心，广大的愿力，你才会真正去做。至于做的多跟少，是每个人的福德因缘不同，但是你要先改变的是你的知见。如敬父母，孝顺父母，第二个如奉师长，师长对你有恩德，父母是世间的恩德，师长呢，老实说，他给你只有知识跟技术，还让你找工作。那佛门的师长呢，那不同，是可以让你出轮回的。接下来你就能够遇到阿罗汉供养啊！最近今年啊，台湾啊各地方斋僧大会才开始，哎，慢慢恢复。平宁四年，好，师父没有参加，因为当时我跟在闭关。好，你能够供到一个阿罗汉的话，哇，那是无量的福田。那反过来讲，若不是阿罗汉，你供养他吗？哎，你就会考虑考虑了。所以你不要以为哈，恒顺众生很好修的。待会还会讲平等心，师父只是暖身运动。接下来乃至于供如来，假如阿弥陀如来、药师如来、弥勒如来，通通呢，你的等无有异，把这四个字画起来，从复次善男子一直到第十八行，关键是最后四个字等无有异。你看一个人啊，不是动一个念头就是看到他缺点，你就好像看到观世音菩萨一样，你就会有清净的大悲心升起。下面我们还是念一段好了，第19行到20。那简单的说，普贤行愿品有什么效果？写功效。功效的话，大概这四段会很好，一起念：于诸病苦为作良医，于师道者是其正路，于暗夜中为作光明，于贫穷者令得福藏。好，这四句话就看。就是师父要解释的第五，悯五，丙五，悯众生当度脱。你怎么去帮助众生度脱呢？就用这四类，先从最后一个啦。贫穷困苦的人，你做他的扶障，扶障就是呢，不是衣服、面包，帮他找工作。啊，独立的啊，我想台湾呢，对全世界不管政治怎么抹黑，我们对非洲，农委会就做很多。师父最近也看到一些短片，外交短片。我们对非洲呢做了很多很多的，比如说医疗，台湾的医疗是真的非常好的，还有农业技术，还有他的教育，就是对于贫穷的人呢，最后你会告诉他，就好像我去尼泊尔也是这样，刚开始你带钱去，加上你不够，超重，你只好带钱去那边当地买东西布施给他，接下来你会发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最后什么还是只有教育他们自己独立。所以它是有层次的，菩萨度众生一样，对于贫穷者令得福畅，刮胡鞋，教育跟文化才是根本。再往前，于病苦中为作良医，这里的病有好几种，写身心灵，就好像慈济功德会，还有世界展望会，都有很多的医院。若发生了车祸意外，当然就是先开刀，所以西医是有它的力量的。第二个，西医开完刀，你会发觉也是元气大伤， 然后呢，你回到家就要调养，可能呢调养半年呢，你都无法恢复元气，啊，这叫中医。接下来还要调心灵，心灵是什么？答案是你家人跟朋友的陪伴。所以旁边写，佛陀是无上大医王，唯作良医。听起来好像很八股啊，听起来很老调，其实佛陀是要解决世间医生不能解决的，写了生脱死。这就是你为什么要每个礼拜来上课的原因。为什么师父用尽了一生的生命40年，我都还在学佛法？老实讲，我是找到光明大道，但是我觉得呢，惭愧地说，师父的障碍还是有，对不对？所以学佛啊，要谦卑一点，不要太狂妄。第二个，愚失道者是其正路，世间的老师，比如说叛逆的孩子，他走错了，比如说吸毒、写色情、暴力，还有黑道，四个里面只要沾到一个呢，他一生一定毁的。那所以是家庭教育很重要，其实学校教育很重要，还有社会教育很重要。老实讲，这个我们天下大乱以后，家庭教育是被破坏的，因为我们现在都不读古人圣贤的书。第二个，学校教育呢，遇到好老师也是你的福气，但是老师说，老师啊，本身也跟医护人员一样，压力很大，编制很有限啊，压力很大啊。我记得我以前教是50个小孩，现在呢教30个小孩都已经快发疯了，你何况我以前要教50个。所以老师们是很辛苦的，可是现在你若这个时代不尊师重道的时候，那错过了老师，接下来到第三个，社会教育，社会教育就要看你的福报，你会遇到贵人，但是你也会遇到坏人害你。你啊，会遇到好的同事，但是你也会遇到好的同事呢扯你的后腿，嫉妒你。所以写嗔恨跟嫉妒是斗争的原因。再讲一遍，嗔恨跟嫉妒是他为什么斗争的原因。公司行号会斗，家里也会斗，对不对？你有利益冲突都会斗。所以你在世间啊，小学的你看，家庭教育错过了，学校教育错过了，社会教育也会错过，到最后你说在佛门教育的时候，我跟你讲，放到屠刀啊，不会立地成佛的。因为你的习气这一生已经经过了40年跟50年，中年的时候才遇到佛法，听到大悲观音菩萨忏悔，其实要忏的是真的很多悔。所以你才知道愚失道者是其正路。所以每一个人都不要小看自己，有时候你一句话一个鼓励啊，华人是比较含蓄，外国人一个拥抱，你就会让他一个人走下去。师父自己也有这样的生命经验，当你遇到最苦最苦最苦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快喘不下去，有时候老师一句话鼓励你啊，拍拍你肩膀，哎，你就熬过去了，然后你会一辈子感受那个老师。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师父啊，上次赵祥云来啊，48年前我教一个光复国小3年级跟4年级，我也因为我教的是对长话短说哈，当过老师，1、2年级啊是女生老师教，因为小朋友跑来跑去的，他是不听你的。一般男老师是不会教1、2年级的，因为他妈妈的习性温柔，比较小些。男老师都是教3年级跟4年级，好，接下来5年级到6年级，我没有教5、6年级，因为5、6年级啊已经开始叛逆了，而且5、6年级的功课压力、数学啊，哈，班导师压力非常大，家长会给你压力，所以师父刚开始一毕业的时候啊。主任让我选，我跟他呢谈判了很久，我最后说我只教3、4年级。为什么？因为我第一年教书嘛，让我好好教。那1、2年级来的时候他是懵懵懂懂的，可是我教了一个3年级的女生，专心听，他爸爸妈妈从小都是骂他的，一直骂，没有一天呢鼓励过他。哦，我听了很寒心啊，茶杯没洗好也骂，然后呢不拆这个玻璃不小心打破了也骂，就关紧闭3天。所以他从小都活在紧张里，为什么呢？他跟我讲话的时候看是这样，他抓着铅笔的时候是这样，一直刮一直刮的，我就知道从心理学讲，这个小孩子一直恐惧不安。那我就问他为什么，可是后来我发觉这个女生呢其实是很聪明的。好，别人呢一直骂他，爸爸也骂他，家庭联盟都是骂， 我就想奇怪，你生了孩子从来都没有去看到他优点嘛，我就看到他的优点，我就让他来做啊，这个所谓学艺股股长，有时候叫他来发本子啊，他写字很漂亮，然后呢我就鼓励他，有时候做错了我跟他讲没有关系，人都会做错啊，啊，老师也会做错，他看我讲老师你也会做错，我说对啊，我也不是圣人啊，但错了并不丢脸，错了以后要爬起来，你要知道学到教训，就鼓励。结果呢我这样鼓励他，我真的不知道最后呢，哎，应该是疫情25年前啊，小学同学会聚会了，他才跟我讲，很像他读到了清华大学法律博士，他就说就是因为我鼓励他。后来呢，3年级4年级以后呢，5年级6年级呢，又要遇一个老师，又一直骂他。所以写写全部人写，你的嘴巴其实像一把刀，常常在伤害别人啊。你根本没有鼓励过家人，也没有鼓励过众生，讲得更白一点，就是你连一本一句真诚的好话你都很吝啬，所以你怎么样悯众生当度脱呢？不要介意哈，我师父只是跟你分享，我不是教训各位，我只是看到芸芸的众生都是很喜欢讲佛法，但是嘴巴讲话的时候都很像刀子一样很利，你伤害别人也伤害自己，你不察觉，有时候是你察觉了，你也不愿意去面对丑陋的自己，好，所以这里讲愚失道者是其正路，比如说特别写赌博、色情、黑道，哎，走错了小孩，你就要去度他。为什么？因为他不会遇到新红师啊。你跟他有缘，你为什么不帮他？你很喜欢讲慈悲、慈悲、慈悲，可是选择你这个时候呢，你是选择最不慈悲的。我有点小激动，所以我觉得老实说，基督徒跟天主教徒比佛教徒慈悲，这我有观察到，我们佛教徒讲太多了变麻木，你现在去听藏传佛教达赖喇嘛讲啊，也是慈悲与非暴力，讲到最后大家都在打瞌睡，为什么？觉得炒冷饭，可是你没有去反省什么东西写障碍你生不起慈悲的力量，请写。今天师父就要讲，这样你学习佛法才又有用啊，把你浪费那么多时间，拿了那么多的书，堆了那么多，对，说穿了你没有造世间的大恶，其实真正的菩萨道你也没有升起菩提心的。这个呢只能点到为止，要自己反省。再讲一遍，愚诸病苦唯作良医，病有身心灵，佛是从根本的生死大事去得到解脱。愚失道者是其正路，在世间老师、医护人员、爸爸妈妈，只要孩子走偏差了，对不对，你能够指引他一条路，有时候一句话，有时候一鼓励，有一个小动作，其实你都会让他一生很感谢你的，可是你都非常的吝啬啊。接下来，于暗夜中唯作光明，请写。在没有电的时候你会找什么？手电筒。在黑暗当中你会找火把，对不对？所以黑暗中你一定会找光明。写，我们在藏传中阴身救度法里面就会讲啊，其他的宗教呢，像基督教、天主教里会讲到死亡的时候会看到白光啊，白光这个以后师父再解释，因为我不要跳来跳去，我要讲的话很多哈。啊，所以呢我们常常在黑暗中要做到自己光明的灯塔，就像如院长就在黑暗当中一个电灯塔又消失了，星云大师也走了，对不对？台湾一个一个的长老大的都走，你就知道这个50年的这个世代已经过了，没办法，长江后浪推前浪啊，师父还是会难过，但是因为我读般若波罗蜜经，我就觉得我继续弘扬佛法吧，继续弘扬佛法，继续转法轮，对得起三宝，也对起得起所有我教我的老师啊。最后，愚贫穷者令得福畅。好，翻过来，翻过来，待会再讲平等相、差别相。平等相与差别相不二。好，请特别注意，这是平等大悲心。待会等我寄送讲完一个段落，我会讲过来哈。好，我们再回来看，接下来看寄送76页，丙午悯众生当度脱。哎，不要只是呢。觉得好像普贤行愿品都一直重复啊，其实普贤行愿品它非常的深广，华严经也是一样广大无边，有些好文字看起来是一样的，其实它的意思是不一样，这个你要去看十地经的注解。 还有看《华严经》的注疏。好，我们来复习一下，请看第26颂：知有为，先后众生甚可悯，堕在无明暗，爱因缘所系。27颂：是菩萨能拔世间之苦恼，知法无受者，犹如草木等。先让我念完哈。28颂：众生常以二烦恼因缘故，从于先世来，后世亦如是。29相续不断绝，不能尽苦边，于此生悯伤，我当度脱之。好，最后一句话讲：我对于尽虚空遍法界一切的众生，有缘没缘啊，看到啊，我觉得就悲悯众生，感到很感伤。为什么感伤呢？写都在六道轮回里头出夺魔出不去啊，就像地藏经讲普门品一样，对不对啊？地藏经讲啊，撒了渔网进去呢啊，不众生呢捞了起来呢，还他又继续跳下去了。所以自己跟所有的众生都出不了六道轮回，所以呢你觉得很悲悯众生，有时候也会悲伤。那为什么呢？先看26：知有为，先后众生甚可悯，就是一切芸芸的众生。你想想看，哪一种众生你会觉得生起悲悯心呢？菩萨生起啊悲心是要有缘的啊。当然正如所谓空性那不一样啊，众生了不可得，悲心了不可得啊，然后呢哎，所有六道轮回也了不可得。既然都了不可得的话，那菩萨怎么升起悲心呢？待会普贤行愿悯恒顺众生里面会讲。所以可见呢，众生甚可悯，你感觉众生很可怜的话呢啊，是有缘的。现在先看堕在无明暗，暗画起来就你看到你周遭的人啊，其实都在生活在恐惧不安里。按照《金刚经》讲，讲过去的一直担忧，未来的一直恐惧，现在的呢斤斤计较，又放不下，又很执着啊！你觉得他实在好苦啊！好，他不愁吃不愁穿，胖胖的、肥肥的，很有福相，可是满脑子啊，写心中都充满了无明的黑暗。第二个，爱因缘所系，把爱跟系化起来，就他看到什么东西都斤斤计较，看到东西呢都是想要占人家的便宜。看到什么东西呢都装傻啊，最有名的呢就是宫斗剧吧。所以师父并不觉得中国一直在播宫斗剧会兴盛，其实我要是做国王，第一个就把宫斗剧给全部停了。你应该教大家读圣贤之书，你要大家做四维八德啊。可是现在呢都是斗啊，对不对？小孩子呢也是非常的爱啊，对的。有时候我会试小朋友啊，比如说举个例子，小朋友他有很可爱的这个兔宝宝，然后我就摸摸他说怎么样，很可爱啊，做好朋友。我突然跟他讲啊，看我表演、啊、你送给师父好不好？那有些小朋友哎，真的很有福报，师父我就供养你，哎，这个人将来孩子就有福报。但有人一看了以后不要，一转头就哭了，然后妈咪只要很尴尬、啊、没关系，你送给师父吧、啊、妈妈再给马给你。哎，他转过头来又笑了，哎，表示这个孩子是贼贼的。不要笑，我很清楚芸芸众生，何况我是老师。那还有一种是什么？他死都不给你，就是这很固执，好的东西他会先长起来，就表示这个孩子啊是很自私的孩子啊。你回去看看你的孙子跟孙女就知道啊。你孙女的礼物我已经买好了啊，十月份我就拿，我真的已经买好了。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可以看到众生就是爱取有嘛，系就绑着画起来，系的旁边请写心无挂碍。所以你喊放下放下，我跟你讲，越喊放下是越放不下，因为他的烦恼根本没断嘛，习气也没有改。那你会说怎么办呢？我举一个例子，再用小朋友，因为小朋友是最单纯的。各位一个体力预告，好，先不要用叛逆的青春期，因为为什么？我们大家都叛逆过。举一个例子，你看看你的小孩，师父去新加坡就有个感觉，这孩子太有命，好命了。一出来呢，相貌好，又很可爱，大家都疼，姑姑采烧，连师父都看起来很可爱。那就是他的福报要学的跟别人分享。怎么说呢？我去他家的时候，看到他房间，天哪，快100个娃娃耶！我看了我都愣了，我愣的是什么？ 这个孩子要交到布施，也就是说先留五个吧，五个留起来，你最喜欢，你说、啊、师父我舍不得，好，那十个吧，华严经先留五个，那第六个呢全部布施。专心听好，所以现在新加坡布施也有麻烦，因为你送去人家还不要，人家会觉得脏，还有没有消毒，这很多问题。你先听听，先不要跟我辩，先听懂师父表达是什么。你可以送到马来西亚，你可以送到印度尼西亚，你甚至可以送到非洲啊，啊，当然这要货运啊，还要二手店。那最愿意做的写，我觉得是写十字会世界展望会，愿意做这个。可是佛教徒就不愿意做这个，他觉得很麻烦，全部拿来呢要消毒，消毒了以后还要报关税，然后你还寄到非洲。可是你想想看，这个娃娃你若送到非洲去，不要说什么啊，再写一句啊，尼泊尔，我刚才讲师父到第三世界国家去看过，你在这边的娃娃在那边是十个人抢一个啊，你说他有福报还是我们有福报呢？答案，我们台湾是在损福报。所以孩子啊，你要学会他布施，写再加一句，要欢喜心布施啊。今天你生日了对不对，大家帮你庆祝了对不对，你要不要把你的娃娃送给可怜的人呢？让他学生起悲心，你要去训练他。像孤儿院、养老院，当然举娃娃只是一个例子啊，再来举鞋啊，二手书包、二手鞋子、二手帽子、二手衣服，你为什么都不做呢？啊，佛教徒啊常常不愿意反省，就是要买新的，这死要钱啊，这就是佛教批评别人被人家批评的地方。但是我觉得还是观念啊，这样爱因缘所系，一个孩子你就可以看到啊，那为什么呢？众生你就很可怜呐、啊，对不对？啊，这个孩子很有福报，送了100个娃娃给他，那当然是他的福报。你不要算了，你试试看啊，100个娃娃好了，一个算200块，来，北丁，用电子计算机给我算，一个200块乘以100个多少钱？对。我问你，2万块是一个人的生活费，你知道2万块到尼泊尔可以救孩子救3个月的伙食费啊？啊，因为师父做，所以我讲话很有力量。好，接下来看27，是菩萨能把世间之苦恼化起来啊，修观音法门吧。若有众生啊，对不对？多于贪嗔痴淫欲。呀，受无量苦恼，对不对？一心称念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为什么观音法门是诸佛如来的大悲心呢？华严会上文殊跟普贤也是修大悲法门的根本啊。知法无受者犹如草木等，他说知道了佛法，好，佛法也如梦如幻。无受者就是有些人要求长寿，可是呢草啊跟木啊若没有根本的话，那你怎么办呢？好，所以讲到长寿，写在旁边有延命地藏王菩萨，写观音法门也可以延寿。第二，延命普贤王菩萨，请写，都是不空三藏翻译的延命地藏经。延命普贤王菩萨念文殊师利菩萨证悟了空性，也是可以延长寿的。所以换句话说，八大菩萨都可以让你长寿。念阿弥陀如来无量光无量寿，可是犹如草木的根本，你如果没有根本的话，你也是没办法增寿的嘛。那众生里你会发觉谁无寿，请画起来，加护病榜。所以我上次说西藏法王当他到西方弘扬佛法利益众生的，我师父看得懂英文啊，我也听过他演讲，他说你到了全世界来弘扬佛法，把藏传佛教弘扬给是西方，你在英国在美国，尤其你在看美国这么进步，请问你有最大的震撼是什么？看着师父表演，他说我最可怕的是我吓到， I'm totally shocked by western civilization， 就是呢从年轻就开始拼命赚钱，一直赚钱赚钱，然后就享受工作，也不学佛法，虽然是很善良，可是呢等到死亡的时候呢，用尽了100万2000万，就是呢想多活一点命，然后就断气了。他说我们西藏人不会这样，为什么？因为我们西藏人相信因果，我们会把生命腾出来一点点时间去修持，修今生跟来世的福田。好，先写到这里。我永远记得，好，第一次 西藏法王到啊，西方弘法人家采访问他的第一个问题震撼。接下来的话听师父讲我的延伸意。所以你看下了班以后，我没有说不要去运动，我也没有说不要去健身房，我也没有说呢你不要久久的时间跟朋友聚聚餐，但是喝咖啡一定要聊是非吗？不能聊佛法吗？你搞就算他不是佛教徒啊，师父也有非佛教徒的，基督徒天主教徒，对不对？谈人生啊，谈旅游啊，你总是可以在身心灵的方面啊去鼓励他们吧，对不对？是不是？所以我不觉得呢啊一定要喝咖啡聊是非的，其实你是在损你的福报的。好，那因此啊，接下来延伸意我就说，所以西藏人，不要说西藏人，写印度人也是，来新加坡 Little Indian 我就有观察到很多人印度下了班，其实现在很少啊，五点下班的都是七点到八点才下了班，去印度街吃了东西以后，他一定会去印度庙，怎么点灯去祈福，甚至有时候投个5块新币或10块新币，然后呢一直催催念念念念，希望西法神、湿婆神或印度的所有个叽里咕噜叽里咕噜的神，希望他得到今生跟来世的福田，然后大家就很欢喜的回家了。可是你看看台湾的年轻人呢，下了班哈、去健身房也不好，不是说不可以，我没有说不要运动啊，师父很惭愧，已经3、4年以前没运动啊。然后呢哎，中国人讲什么饭饱思淫欲啊，运动完了以后就自拍，自拍就拍写真集，然后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出现的，烦恼炽盛嘛，也就是说写五阴炽盛苦，现在写众生所有苦的根本在哪里，树木草没有根，答案是五阴炽盛苦。就算你是富二代，你不愁吃不愁穿，你一切呢都不缺，我告诉你，你还是很苦的。这五阴炽盛苦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半夜的时候呢你还是妄念是纷飞的。所以为什么要学习佛法，为什么要学戒定慧，为什么要读这么多的经论，为什么要做功课，我为什么还要修禅坐，对不对？那耍废躺平不是很好吗？好，接下来看第28颂，众生常以二烦恼因缘故，二写就是能所的对立，好跟不好，我们动个念头就是这样，下了班我要吃面呢还是要吃饭呢，我要吃辣呢还是不辣呢，我要吃这家呢顶泰丰的还是那一家顶泰丰的呢，你看所有的众生都是在享福报。而且现代人年轻人都喜欢过网红的社会，写师父要提醒各位、没有写中国，写请全部人写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其实我是比你更担心台湾下一代的年轻人的，因为他没有这个观念，他没有修福修慧的观念，反正赚了钱就花也不储蓄，对不对？每一天都挂网红，我今天要去东京了，明天要去法国巴黎，明天要去意大利，我想奇怪这些哪里来的钱呢、没有钱他就不择手段的去骗钱。所以你看网络诈骗为什么这么多，对不对？可是呢他不会听你讲的少欲知足的，师父也没有说你不可以旅行哦，师父自己也喜欢旅行，但是旅行是你自己去努力存来的。所以众生常以二言对义烦恼因缘故，烦恼因缘故画起来五阴炽盛苦故，对于过去是如此、从于先世所来，过去是也苦，今生投胎了以后后世还是苦，所以呢一世比一世苦。然后29相续不断绝不能尽苦边呐、你永远觉得呢是不够的。所以佛陀啊，看着我对比丘而说哈、比丘是已经出了家，佛陀呢讲了4个字，请写少欲知足、少欲，可见呢人是还是有欲的。你说没有欲呢是骗人的。在42章经，佛呢告诉比丘，比丘啊，你出了家，你就要真正把所有的生命呢去修行。为了解脱你应该精进修8正道4地12因缘，那对世间的东西是要少欲而知足，可见呢人呢一栋房子永远呢是不够的，你不知足的话，你躺在呀这位豪宅里呀，你都还怕半夜呢人家佣人在你的饮食里面下毒药的。当然这个年轻人又要跟师父辩论了，师父钱永远是不够花的，没错啊，因为那要看你怎么花嘛。 所以对，所以少欲知足。但是佛陀要讲的是不能尽苦边写，它是治根本，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也就是说你贪嗔痴的这个烦恼不调伏的话啊，于此生悯伤，我当度脱之啊！啊，菩萨要先了解众生森罗万象啊的真正苦的原因啊。我简单的写啊，请写，有直接的，有间接的，有表象的，有根本的，有今生的，有来世的。所以你自己觉得苦苦恼恼，那你就要改你的习性。比如常常呢，婆媳之间就恶口相向，那家和家不和，就万事也不会兴嘛。可是你若不接受家和万事兴这样的观念的时候，那你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出来的嘛。所以人类最苦是什么？写邪见。同样的，刚才讲，我们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现在年轻人也不这样认文化认同，那他福报呢，哎，享尽了，那当然他就苦。为什么？老年的时候就变孤独老人了。你说要靠社会福利制度，我想有一个国家可以做我们的借鉴，请写日本。日本跟我们很有血缘关系哈。我先不要跳到政治，因为政治呢，最近呢，中国大陆好像澳门又杀了一个日本小孩，是不是也被吓到？是非常残忍的。中日的仇恨永远是对立不啊，没完没了的。好，先不要去谈中日战争或南京大屠杀，可是我觉得啊，日本人的例子可以做我们的先驱，写少子化、老人化，还有孤独老死。你知道日本现在最流行的行业是什么呢？帮老人家死亡以后收房间的。有些老人死掉以后，尸体臭到是隔壁一个礼拜才闻到，才打电话去叫警察来，结果呢一进去的话啊，那看那个纪录片是很恶心的。好，虽然说送行者还拍得比较美的奥斯卡金像奖，可是呢事实是情况是比那个更凄惨的，你知道吗？日本真的很担心，哎，然后呢啊，日本的社会问题也很多，可是大家都是喜欢去日本看枫叶跟樱花，那都是很表面的。为什么？你因为你放松嘛，你根本不在那边工作。师父有京都、奈良跟大阪的朋友，我告诉你，在那边都痛苦的要死啊！大家都要挤去京都，结果他最喜欢去哪里？去冲绳岛。所以人都是很矛盾的哈。总结写：众生有无量苦，八苦交煎，最苦的是五阴炽盛苦。接下来看丙六，勤修诸佛净土，也就是说你会发觉，今生给他面包，来生给他衣服，再来生呢给他学校，可是最后他还是欺骗人，伤害众生。这时候呢，你做阿公阿妈就非常生气了，做老师也会生气，我想做法师也会很抓狂，就说你真的是没完没了啊。那没完没了了之后，最后呢就知道写十方诸佛国土，就成就清净的佛国土，写最有名的就是阿弥陀如来、药师如来。所以在大乘佛法里面呢，印度啊，读印度佛教时候，哇，般若经开始升起，华严经升起，法华经升起，真是大乘净佛国土。其实若各位去读阿含经的时候，我跟你说，其实啊，佛陀啊，在阿含经里面一直到现在啊，注意听，你去印度啊，看到还是很落后，恒河两岸还是很多乞丐，还有瓦拉纳西还烧尸体。所以其实他们呢，遇到佛陀的时候都会问什么呢？啊，就是呢，佛陀啊，我可以啊升天吗？所以在阿含经里面，升天法门是很多。看一下，观想一下，你在这恒河听到佛陀来了，我呢啊，除了首陀罗以外，四种姓，其实奴隶也是可以见佛陀的，但是应该大部分都是刹帝利国王，还有吠舍啊去见佛陀。你就看到频婆娑罗王、韦推西夫人，全部供人斋僧。那我是很贫穷的人，贫穷他的去见了佛陀。啊，佛陀在讲经的时候，像佛讲《法华经》，我讲《般若经》啊，第十天跟大梵天王都会坐的大宝莲花来或天梯来，听了听了以后他就回去了。那假如我现在是一个印度很贫穷的乞丐啊，《法华经》里还更糟糕，叫除粪之家。除粪之家就是家里是呢扫厕所的。那见到佛陀的时候呢，很感动啊，看着我表演，我第一个定会问佛陀：佛陀，我太苦了，我将来想上去好不好？你可不可以叫我将来怎么升天呢？佛陀就跟他讲，你要守五戒十善， 你要孝养你的父母，啊，你要救度别人，慈悲是福田，你还要修禅定，你要上天上，你还要念弥勒菩萨，这些条件够了呢，你断气的时候，哎，那首陀罗还有一个问题，他说：“那我是奴隶呀，可能吗？”佛陀说：“可能啊。”再看这部表演，佛陀为他相信啊，佛陀就一弹指，让他先看到未来。天哪，我真的就升到上天上，大梵天王了。所以《阿含经》里面写，升天的法门非常多，就是希望我不要在印度恒河两岸太苦了。到现在你也去看印度啊，师父也去过伦比尼啊，两次啊，孤儿啊，贫穷人非常多，乞丐还是很多啊。印度的社会问题几千年了，现在的这个印度呢，总理也没办法解决的，这是几千年的业力。好，第二个，接下来看，那假如我家人过世呢，先从哪里写？写写佛陀回到自己的国家净饭王国啊，过世写《大涅槃经》有一段有写，佛陀抬着棺材啊，为爸爸抬棺材啊，《大方等经》也有写，对不对？然后呢，这时候啊，当这个他爸爸过世的时候，他家人也会问佛陀啊，请问你爸爸过世了，他去哪里呢？好，这里就延伸到写。人有来生，写过去生、现在生跟来世，所以佛教就会有三世的观念出现了，就会介绍过去佛。好，请看师父幻灯片，以《法华来经》来讲，过去是谁？多宝佛。但是过去的佛没有固定的，假如以《金刚经》来讲，右边其实是燃灯佛。好，对不起，因为师父突然要讲净土啊。以后各位若去有兴趣的话，去听师父讲《阿弥陀佛四十八页》的，我的图片是最多的。看，看，弥勒菩萨，过去释迦牟尼佛，前面就是迦摄佛，所以过去七佛，未来佛是弥勒菩萨。啊，因此就会有谈到十方有无量无边的佛国土。啊，尊您听，所以目前为止，直到今天，我真是答应了。我会飞往新加坡，12月5、6、7，时间太短了，给我3天讲大乘净佛国土的理论跟修行方法。我就讲三尊佛，专心听讲阿弥陀佛，但是不可能讲48大愿，所以我会讲啊、弥陀真实五愿。黄令珠老居讲，那药师佛里面，师父会挑3条跟5条，下面一个我会正式第一次公开讲弥勒上下身经，非常精彩。师父还会准备敦煌石窟的照片，也就是说现代人只能用主题式讲，就十方佛国土，简单讲就新加坡取代了这个泰国，也取代了香港，全世界呢飞机飞都在新加坡转机呀。请问十方佛国土你要去哪里呢？所以我觉得各位应该想一想，写你六道轮回，不管你活70岁、80岁，当你断气的时候，请问你要去哪里？各位请拍这张六道轮回图，你要想一想下一生你要去哪里。第一，你能决定吗？可以的，就像你要出国嘛，现在我决定要去柬埔寨去玩，那你就上网订机票啊，看那天你能不能请到假啊，不能请假就跟巴结老板啊，巴结同事啊，你总有坚强的动力嘛。还有出发那一天呢，不可以睡过头啊，闪电打雷暴雨，机场有接机的啦，最后全部呢都登机完以后，那就准备搭飞机啊。不管是欧洲线、日本线、韩国线、东南亚线，你一定可以去嘛。所以你真的要好好想这个问题。好，平时不烧香，我告诉你临时是抱不到佛脚的，因此十方佛国土就出现。但看一下真正的净土啊，是不在六道轮回里面的，是在六道轮回之外，西方极乐世界，从事西方过10万亿佛国土，东方有无量无边的佛国土，其实真正的应该是阿处毗佛、般若波罗蜜，还药师琉璃光如来。好，那这个世界上的真正的弥勒菩萨、弥勒净土在这里，所以他在欲界。好，我想过弥勒菩萨若在色界跟无色界，太高了，很多人上不去，上面可以下来，下面人上不去，你没有功德力嘛。就像101，我问一下不要介意，在座上过101的请举手，手放下啊，顶楼，对，没有啊，没有去过请举手，不要害怕。 你看我们待在台湾这么久也没有，我也从来都没有，我只是去年来一个仁波切来啊，我十年以来呢啊，我从来也没有，我是因为仁波切啊，然后我才买票上去的。你看啊，我们自己住在台湾也不会每一个人都上101啊，你以为101这么容易去吗？写要有意愿，要有时间，要有福报，最大的是要有意愿。你没有意愿的话，不要介意啊，师父是讲佛法，不是说你们不对。我自己也没上101啊，是去年有一个希望仁波切来突然跟我讲我可不可以去101，我说好吧，排一天我才上去的。我才觉得101还不错，可是我想地震的话那多可怕，对不对？那101上面的餐厅是当然很贵，全部都是用电梯爬上去的嘛。所以你看看啊，就所以这个世界啊，注意听，这个世界的一尊佛你只能亲近弥勒菩萨，哎，你还要上得去啊。所以净佛国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也就是说佛陀发愿，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十方有无量无边的佛国土，所以大乘呢写啊，十方国土无如，哎，无量的时空，无量的时间，度无量的众生，所以大乘净佛国土就出现了。再看下一张啊，虽然图片一样啊，香港毗卢遮那佛讲3000佛，上面有3000尊，全部都是木雕的，非常壮观。师父去了三次，第三次的时候我拍的才拍到，刚好呢那个比丘尼开灯啊，下午4点跟5点太阳反光，我拍到了，这是师父跪在佛堂前面拍的，非常非常壮观。所以十方有无量佛国土，那现在来再来啊，我们就放这张图片好了啊，没有你先拍啊。那现在我要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你不要生气，你不去也没关系，我也没强迫你啊。举个例子，好像这个啊，又要年底了，对不对？每个地方都有旅行展，每个国家，哎，英国、美国、加拿大、澳洲都有，台湾有教育留学展嘛，对不对？你要去哪个国家读书，那是你的意愿嘛。所以写净佛国土是要解决第一个生死轮回之苦，第二个就是创造一个好的条件，让所有的众生修福修慧都很容易，因为成佛真的太难了。第三，清净的佛国土里面让你没有造恶继续堕落的机会，所以佛国土是它有很深很深的意义。各位有兴趣要读的话哈，将来没关系，你不读没关系，那就等我12月演讲回来。好的，我在僧野精舍这个西方和论圆弘道居士的第一门的就有10个净土啊，非常的精彩啊，也可以各位有空可以去听。好，我们先看偈颂30，不出五阴舍，不畏四大害，不拔诸邪见，不灭三毒业。来翻过来，77页第31颂，不破无明暗，堕在大爱海，无有智慧明，离大岛失故。32，知如是是已，转家勤精进，有所作企业，皆为度众生。33，常念正念慧，修道有惭愧，艰辛与智慧，转更令增益。34，修福慧无厌，持戒不盈弱，求多闻无倦，正修净佛土。请34颂做3个记号。所以我们要修福修慧，不要疲厌，持戒就代表6度波罗蜜啊，不要弱，而且要求多闻无疲厌，目的是要求净佛国土因。35，升到净佛国土啊，种相好音声，32相80种好声音，相好庄严，因缘无具足无厌足，这里啊是一切的善缘，弘法利生，6度波罗蜜的因缘都具足，所作诸善业皆为利众生。所以这现在看31颂，师父画了一条，对，你为什么要建净土？因为呢，众生是无有智慧明嘛，离大岛是故啊。 好，旁边刮胡写一下夜殿，好吗？夜殿，请问夜殿是谁创造的？上帝创造的吗？佛陀创造的吗？观音创造的吗？夜殿是众生的贪嗔之所显现的嘛？啊，我是没有去过夜殿，是不是出家我也不可能去。但是我有师专的同学转个短片给我看，他说：“师父，你看一下那夜殿。”我说：“夜殿原来这么精彩，就是一个暗暗的灯，然后一直转，一直转，然后一直疯狂，一直跳，一直跳，跳完了就喝酒，喝完酒再跳。”我说：“那多累啊！”可是众生就是喜欢这样。你看，离大导师故，啊，三十一颂，啊，不破无明暗，堕在大海，大海，大爱海。啊，这里的大爱啊，不是慈济的大爱，是说众生都站在贪嗔痴、喜爱跟恨的大海里面，所以离大导师。那你看，我们三十颂、三十四颂就要修福修慧六度波罗蜜，对不对？好，先到这里一段啊。所以净佛国土是有它殊胜的。接下来第七段，下一次再讲，就说菩萨道驾慈航第五地南胜地回来的时候，为了随顺世间安乐，先会去投胎如是道三家。世间的经书，我上次说过，佛陀在印度五明他都通达，他会先演一场戏，最后告诉你这个不是究竟的，然后再回来佛法。好，看丙八，如莲花不染世地。王太太提醒我下次从丙七开始讲啊，师父今天跳过啊，我要继续讲。先看丙八，如莲花不染世地。先看七十八页第四十颂，大智慧菩萨得此南胜地，供养数亿佛，从佛而听法。先把佛化起来，菩萨要生生世世跟在佛旁边，才不会退转。这个写在八地不动地，你离开了佛啊，你自己也是会退转的。除非你是八大菩萨，像文殊普贤、观音、地藏啊，大悲愿力再回来的。第二个，从佛而听法，跟在佛旁边了，24小时都可以听闻佛法。虽然我们在基金会一个礼拜才听一次，很难得，其实是不够的。你看，你一天是听闻佛法，还是晚上而已，那你呢，6天啊，都是在烦恼里啊。所以你这样怎么会出得了轮回呢？而修诸善根，皆悉得明净。明净化起来，这在大手印里面，明是光明，阿弥陀佛是无量光无量寿，比佛光明无量。净是净土，所以你真正用功修行的呢，他心会越来越明，越来越宁静。这个师父在闭关的时候，2个月的时候，我是感受非常深。很惭愧说，一出关了就轮回一样纷纷扰扰，永远呢处理不完事情，其实你的功夫是会退的。第41，犹如啊砗磲宝，这里念是磲，就是砗磲的磲，这是古代的字。然后呢，银磨于真金啊，真金用金子去磨，越磨越亮。譬如宝宫殿，随风不施法，是法力不染。就说菩萨像莲花一样，虽然在世间里啊，可是它却不染着，所以不染间化起来。所以你先要坚持你的戒定慧。比方说你现在刚开始吃素了，现在呢很多吃喝嫖赌的朋友就找你了，最后呢你在吃素的过程中有到过渡期，有很多朋友就很讨厌你，那也不要太难过啊，不要这些朋友，你往上爬嘛，像101，那你就会遇到更好的清净的善友。有些人很执着，就说啊，师父，我舍不得为钱朋友，我吃素都被人家骂，最后呢就吃荤了。其实错，表示呢你其实你自己还是喜欢贪吃的。我辅导过很多这样的人，对不对？所以你要先学自己戒定慧，在轮回中莲花出污泥而不染，然后你才能够在世间的佛法当中得到利益去帮助别人。所以它是有阶段的，犹如莲花不着水，普贤行愿品亦如日月不住空，这个就是空性的功德。接下来你真的有功德力的时候，法师还要破诸外道邪见，最后才证三昧。老实讲，9跟10啊，大概我也不能说出家在家居士没有，若以中国智者大师来表的9跟10啊，智者大师就有，还有中国写慧远大师也破诸外道邪见，他念波州三昧也见佛。 中国啊，魏晋南北朝到唐朝的时候，八宗的祖师啊，我觉得呢都是有证物的。可是现在我们已经皈依佛法1300多年，其实真正呢，上次讲到啊，你说近代谁呢有开悟呢？这个很难说啊。但是我确定了哈，明末呢有很多的大师啊，都是承愿再来的菩萨，师父直接念哈，这个是例外，因为在中国清朝末年、民国初年哈，因为明有民国的明代的明，所以我要念久一点。清朝末年、民国初年，八宗的祖师都出现的，来，我们一起念。禅宗是谁呢？虚云老和尚，啊，弥勒菩萨再来的太虚大师，律宗弘一大师，净土宗印光大师，天台宗刚才讲的这个地贤老法师，华严宗慈州法师，还有教下的元婴法师啊，讲40年楞严经的，对不对？还有呢，法尊法师，就民国有很多很多的大菩萨都来，这都是承愿再来的。因为那时候国家天下大乱，如果八宗的祖师再不来的话，所有的佛法都会中断的。那在家居士里面有好几位，我念一下。第一个是什么？金陵客厅处的这个杨仁山居士，非常了不起。第二个呢，在家居士里面呢，黄灿华居士写八宗纲要的，李元敬居士也求生极乐净土。你可以看到那时候在家出家，如果各位去读近代往生随文录里面去归类，近代在家出家有很多大菩萨再来，这个是例外。那我刚刚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就看到从魏晋南北朝到唐朝啊，真正呢能够啊把这10条科判都做到的话，师父觉得第一个呢是天台宗智者大师写，这个不用怀疑，他是真正能够降魔的，他修法华经。第二个是净土宗慧远大师。第三个位比较被人家忽略的是罗舍大师，他虽然是易经师啊，其实他证悟也非常高，因为他若不证波州三昧的话，他是答不出慧远大师哈这些问题的。第四个写是玄奘大师，非常了不起，九世修行，连道宣律师都问天人为什么玄奘大师福报这么大，他说他九世修来的，所以感得唐太宗弘扬佛法护持佛法。所以中国八宗的祖师啊，乃至于华严宗的清凉国师、法藏大师，都是大菩萨再来。好，那可见呢，中国人还是很有福报的。好，接下来时间的关系，我们看到最后一页91。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大家先看一下下哈。先要解释师父为什么要讲这个，不然你会讲，哎，为什么师父你跳来跳去？不，我并没有跳来跳去。好，先看第86页，己二分别慢对治十平等法。上次讲过平等心，这是要讲平等法。尔时金刚藏菩萨言：诸佛子，菩萨摩诃萨已能具足五地行，欲入第六地，当以十平等法得入于六地。好，86页，请画起来。平等法，上次讲平等心嘛，五地，第六地是讲平等法，何等为十呢？我先念一下下，翻过来，87页。一，无性故，一切法平等；二，以无想故，一切法平等；三，以无生故，一切法平等。87页。四，以无灭故，一切法平等；五，以本来清净故，一切法平等；六，以无细论故，一切法平等；一直到第九，以幻梦影响水中月，就是金刚经的如梦如幻镜像焰化故，一切法平等；十，以有无不二故，一切法平等。所以先把一切法画起来，你可以画第九个好了，一切法平等。可见一切法平等它重复了10次啊。那现在请问，平等，一切法平等，你怎么修呢？我刚刚就说嘛，你读华严经很欢喜，有些会懂，有些不懂， 懂是因为你有佛性，不懂是因为你没有证悟那菩萨的境界。好，我们现在降到最低，跳回来91页，平等相。其实严格说是应该要为各位再读普贤十大愿的，可是我发觉有些人重视，有人不重视。那师父因为院长往生了，我很难过，我就会想没办法，我重讲吧。其实这一段斐林听过，在立国讲堂师父讲平等心的时候听过，没关系，多听几遍。好，先看第91页，答案你应该先修一礼敬诸佛，修平等心，接下来要修第9恒顺众生愿，平等法。成佛的时候你才会得到平等性质。我再讲一遍，第一你要修普贤十大愿的礼敬诸佛，先磨你的平等心。答案我们的心都不平等，不要说什么，师父先举我的例子给你听好了。比如说我们刚出家，出家菩萨呢，出家受了菩萨戒，看一切众生都要平等啊。但是我们做大法会的时候呢，比如说举个例子，人之常情啊，所谓人之常情就是顺着轮回的习性嘛。斋僧大会来了，哇，那个法师很庄严，然后法师法师法师来，来我送你去，就看到一个人流口水很臭，哎，师姐你去招待他，我去照顾别人，你看就是这样，这就是不平等。你去听我以前讲普贤十大愿，文殊菩萨跟普贤菩萨最喜欢磨这种人，因为文殊普贤可以看到你的念头，过去现在未来，他也可以看到心弘师过去是什么现在是什么，对不对？我将来往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我受尽，普贤菩萨是可以看到过去现在未来的。所以你现在哪一个根啊不能让你取了世界，他会专门磨你。最难磨的是写平等心。所以我像上次讲文殊菩萨的法摄力就是磨你的平等心。第二个，这个磨平等心是很难的，有时候你会进步，有时候呢你会退步，有时候下次遇到孝顺呢你又忏悔了，你又继续修平等心，所以它是会起起伏伏的。但是你若很努力很努力的话呢，再修到第九愿恒顺众愿，这就是大菩萨的平等心，写就会入平等法。接下来成佛的时候会住五方佛的平等性质。好，请写下来，这是师父很深的体会。很多法师五方佛念一念也不会告诉你怎么修，反正知道了就好。其实我觉得那是不太圆满的。好，看经文第91页，好，专心听啊，或者20分钟要下课。平等法先画起来，平等相，菩萨如是平等饶益一切众生。那你想想看，现在捷运里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池里游的，水中跳的，啊，乞丐啊，害你的不害你的，你都要平等心对他。其实这是很难的，但是真正的他菩萨是可以做得到的。何以故？菩萨若能随顺众生，则为随顺供养诸佛。把第三行众生跟佛画起来。若听师父讲普贤十大愿，回去听，我会讲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菩萨是建立在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所以他恒顺众生的时候就等于供养诸佛。若于众生呢尊重尘世，则为尊重尘世如来；若令众生生欢喜者，则令一切如来都欢喜。这是很难做的，你要真正去实践。好，我有写一个刮胡内的这个号码字是我加进去的，不然后面人读的人呢会觉得这个是经文还是原文。这是平等相，菩萨如是平等饶一切众生。所以应该回去累了睡觉，明天上班或没有上班，哎，你遇到菜市场人骂你的时候，你就记得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师父他是要来磨我的平等相的。第二个差别相，何以故呢？这一段其实就是华严经的道次第，请写第六行91页第六行，写华严经的道次第，就是这两句两段话，全部华严经的道次第最简单。所以你不要以为只有广论有道次第，华严经没有，华严经更明显的道次第是十地啊。但是我们十地讲的太详细了啊，十地呢有些人的是大概早上跟下午呢6个小时就全部讲完，其实我觉得那个只是念念而已，都修不上去的，不要骗别人，因为我自己也努力过。好，接下来差别相，何以故？ 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画起来悲心，所以没有一个人不修观音法门的。西藏也是这样，没有一个人不修绿度母白度母。我从显教开始念，白衣大士、千手观音、准提菩萨，对不对？到了西藏 Om Mani Padme Hum 四臂观音、绿度母、白度母、玛哈嘎拉，乃是愤怒尊马头明王，全部都是大悲心显现。所以你要知道，过去、现在、未来诸佛如来都是以大悲心而为根本。注意这个大是广大无边的大，你若心还很小的话，你就没有前面的平等心啊。所以不要糊弄念过去。接下来广论跟这道次第，那华严经有道次第，道次第是什么？因于众生而起大悲，可见他要圆众生。因于大悲生菩提心，可见有慈悲心不一定是菩提心。比方说师父常常讲的龙山寺行天宫也有慈悲啊，也一样的造桥铺路啊，也一样呢还年终啊发米啊，可是他不是菩提心啊。所以你不读经论的话，你都会觉得自己还修得很好，对不对？可见大悲心跟菩提心写有交集，也就是说大悲心里面有清净跟不清净，可是真正升起菩提心的时候是完全清净的。那菩提心里面呢，若以西藏的角度解释这一段的话，它还有世俗地的菩提心跟圣义地的菩提心啊，这以后慢慢再读啊，在入菩萨行论就，今天不要扯太远。接下来因菩提心成等正觉，可见你从出发菩提心啊，就像释迦牟尼佛在金刚经燃灯佛为他受记，一直要成就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是非常遥远的。好，所以有四个要素，写众生、大悲心、菩提心、无上正觉，这个讲的是差别相。然后接下来佛陀很擅长于说譬喻，第八行，譬如旷野沙棘之中有大树王，大家知道在沙漠里面要找到树是很难，树里面若根有水，那就有枝叶花果，悉皆繁茂。同样的生死旷野，生死旷野画起来，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了生脱死啊？我们读了这么多经论，为什么要去净土？为什么要去见弥勒菩萨？为什么下一生不要再做人呢？就是生死旷野嘛。菩提树王是以菩提心做比喻，而是叫菩提树王亦复如是。接下来，他把法喻合合起来讲，第十，一切众生是树根，诸佛菩萨为花果，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花果。好，请第十行大悲水画起来。这里呢，注意听，是指大悲心的行动去帮助众生，而不要一文解义说，好，我每天拿大悲水呢，在菜市场嘛，那你要说你笑哎，这就是佛教徒不学习经论的地方。你看，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是不要一义不一语。还要去看华严经，别行疏钞的注解。他这里的大悲水不是你只念大悲咒，是指譬喻以大悲心 action right now，在沙漠里的成利益众生。接下来看第十二行，他把上面的看科判平等相跟差别相两个合起来，何以故？好，所以科判我写平等相与差别相不二。各位不要小看这三个瓶啊，这个科判以前是净空老法师判的。我跟我师父学普贤行愿品的时候，这是他很独特的见地跟智慧，有些注解里面也没这样写。他说何以故呢？接下来看第十二行，若诸菩萨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菩提属于众生。画起来，若没有众生的话，一切的菩萨就不可能成就无上正觉。所以为什么八大菩萨都要道驾慈航来度众生？那你可能会有跟师父一点辩论，师父众生了不可得，看我表演，观世音菩萨来度你，对不对？对不对？来，观音菩萨来度你，观世音嘛，上次说过，其实你也磨观世音菩萨，磨他的忍辱跟耐性啊，写叫相互成就。假如 菩萨只是执着哦，众生了不可得，那观音菩萨就在西方极乐世界纳凉扇扇子喝咖啡就好，不用下来吧，他早就成佛了，他干嘛来呀？所以读经论啊，还要读广博一点，你才不会偏执。这里经文告诉你，是故菩提属于众生，若没有众生，一切的菩萨终不能成无上正觉啊。所以可见，看第七行，因与众生而起大悲心。好，我举一个例子，各位今天晚上可以回去想，哪一种情况下你看到众生你感觉会哭会感动。看着我，师父我很多年了，上次我讲过我这个一受菩萨戒回来，对不对，就被人家骂，对不对，那个对不对，诈骗的例子，对不对，我给他钱呢，对不对，38年前呢，我给他50块，他还呢丢在地板上，臭和尚钱太少了，那个例子。还有一个例子，注意听，就是呢，哎，师父刚出家的时候在常住，我们男众刚开始还是要去买菜的，后来因为女众越来越多，多到呢我们工作量太多了，我们当家师跟我的师父报告，好，师父就不用煮饭。其实我也下厨过，煮给300人煮饭。然后我记得我去买菜的时候，有一幕让我很难过，就是我看到那种断手跟断脚的阿公阿嬷啊，推着念佛机这样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每次看到那一幕我都会流眼泪，为什么流眼泪，注意听，你可以看到一个你可以去观察菜市场啊，现在可能传统市场才会有吧，南门市场已经改建了，那个不会，因为那个很干净。你去那饶河街夜市啊，或是那黄昏市场或早上市场，你就会看到人很多很多。那你看，假如一个呢断手跟断脚的阿公阿嬷哈，孤独老人，那推着那个念佛机呢，那让你看看大家的反应啊。一般人呢就是不管他死活，就是匆匆忙忙我买了菜就走。第二，有些店家会比较好，就丢给他几个钱啊，辛苦你了。还有呢更狠的恶口的，走走走走走走走，你不要来赶我了，你 来挡我做生意。好像看到这种念阿弥陀佛就是很倒霉的。你就可以看到众生森罗万象，师父看到的是什么，那个若是我的爸呢，若是我的妈呢，虽然我出家了，可是他却趴在那边去体开。我问你，你的心会安吗？若阿罗汉邪，阿罗汉就是这个例子。再举一个例子，对不对？所以你要想缘众生而生起大悲，否则你的悲心啊是冰冷的，你根本不会升起冰帮助众生的心。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去了印度，去尼泊尔，去看了孤儿院回来，你就会觉得第一个月都觉得哦，我好幸福哦，第二个月他就麻木了，照样逛百货公司，照样花钱。可是你不知道，你花的钱在尼泊尔呢是人家一个星期或两个星期的生活费啊。所以我会觉得哈，有空去第三个国家看一看，走一走，活到佛教的圣地，你的悲心会增高，绝对不会只是呢冰冰冷冷的。这是第一个师父想建议的。第二个就是说，你要想想看，好，我再举一个例子。那天我在僧侣精舍教书，然后好，我现在讲到第14行啊，还有一段还没讲，师父还站起来。有人常常会问我师父，我已经很虔诚了，我也做义工了，我每个月也捐钱了，我去了圣地了，怎么我业障还这么重啊？对啊，真的是业障很重的。你去读普贤行愿品，忏悔业障愿，业障啊若有实体化，尽虚空骗法界都不能容受的。所以各位你们都没有基础。那我曾经对商业精舍讲过课，好，我现在讲。常常我们会很疑惑的时候，你去想一想，像饶河街夜市或者士林夜市应该比较少吧，其他的夜市你看看，炸螃蟹的你去看，或是炸鱿鱼的，然后呢他呢就是炸，然后呢为什么他就是不信佛嘛，他的见地里面的呢活活的螃蟹就这样丢进去炸，对不对，然后就很高兴啊，因为他可以赚钱。旁边人讲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别夹菜，他笑哎，很早啊，我被叹气哎，够不到嘞，对不对？你看同样两个人为什么见地就不同，一个不信佛，他照样就得以现世他的利益，他先想赚钱。第二个呢有善根，听闻佛法，知道因果，就说现在啊是很苦的， 你虽然炸螃蟹，你虽然是炸鱿鱼，你虽然有赚到一钱，可是你将来是病苦啊。所以刀山剑树国油锅就是这么来的嘛。好，接下来看我，全部看我。假如一个阿罗汉呢，他看到你炸螃蟹，第一个是你爸，第二个是你妈，第三是你阿公，请问你敢炸吗？所以各位都很幻想神通啊，你不知道神通的呢是要有很多条件的。第一个你要定力，可是假如你是阿罗汉呢，你看到第一个是你爸，第二个是你妈，第三个是你阿公的话，你绝对会用神通的呢把它全部买下来。所以写放生的意义是在紧急苦难中救度众生。佛陀原来讲放生的意思是这样，而不是像现在变质到初一十五先打好啊，我们要多少个鸟，我们要多少个蚯蚓，我们到海边去，其实这些都是有所求的变相，这根本不是功德，这真的是间接的杀生。假如你到，多说几句哈，延伸，假如你到厨房去的话，菜市场已经死掉了，你就不要再买了，因为它已经死。所以真正呢要做放生，师父教你是应该你念大悲神咒，我今天有救多少众生就救多少。而且现在放生的话，环境也污染，其实被你放了反而它死得更快。所以你为什么不去做医院的医疗设备呢？基督教天主教对不对，救护车，那些24小时都在救助众生，你还是可以当长寿。所以我觉得哈，佛教徒是很固执的，佛教是很封闭的，他就死要做功德啊，他不读经论，而且很偏执的个性。好，待会再回来。那刚才讲炸螃蟹，所以你炸的时候是非常开心啊，来等到你来生投胎的时候，你得到癌症的时候呢，哎，就像被炸一样非常痛苦的。所以写一切法都是自作自受的，你思维这样的话，你就不会怨天尤人，该来的就要该还。你会觉得我很用功，怎么呢？不用功则已，一用功，好，师父在新加坡跟马来西亚也有这样，不用功则已，一用功呢，爸爸中风，妈妈发生车祸，然后弟弟没工作，然后呢，妹妹呢就被老板赶出去，全部都在消业啊。所以你听孟昌老和尚常讲，随缘消旧业啊。其实他在文革的时候被关了30年啊，现在是可以讲了。中国大陆其实还是避开啊，故意不讲这一段呢、啊。他真的是被关了30年呢、啊。他说那是我的业啊，他说别的法是不会被关呢、啊。那就看你怎么想。30年里面呢，哎，他念了普贤行愿品啊，所以普贤行愿品救了他下来啊。那你为什么不念普贤行愿品呢？好，好，接下来看第15行总结：善男子，汝于此意，上面的普贤十大愿啊，恒顺众愿，应如是解。所以总结，以于众生心平等故，先写你要先学心平等。从今天晚上回到家，明天开始训练自己，哎，佛菩萨就是来磨练我的，则能成就圆满大悲。圆满化起来就像16的月亮。各位，不是说你没有慈悲，你的慈悲是选择性慈悲，闹情绪的慈悲，你根本没有大慈大悲，更没有圆满大悲。所以各位要加油，也要忏悔啊。师父只讲一次话哈，我知道中国人很不喜欢听真话，可是我就是要戳破你的脸，你要诚实面对丑陋的自己，不要认为自己修行修得很好，怎么这么多年的都没有用，其实有很多地方你是能糊弄过去的。以大悲心随众生故，则能成就供养如来。所以华严经讲，假如我能够以随顺众生、恒顺众生的故事，你真的了解这样的法义啊，看师父你拿一碗饭啊，供养一只狗，你看到它是毗卢遮那如来的这个法性的话，就跟十方一切诸佛供佛的功德是一样的。为什么？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这是菩萨大菩萨的境界，虽然很高很远，但是我们要努力去做。所以你不要小看普贤行愿品。最后总结，菩萨如是随顺众生啊，随顺而转，随顺而转就是说众生呢没有智慧的时候，我们是要把它转过来的。有人问我说啊，师父恒顺众生，那众生要去打牌去打麻将，那我是不是跟他去呢？ No， 你要把它转过来。
翻过来，前面我还没有讲，纯纯的来，
请翻回来90页，第17行，如是等类，我皆于彼随顺而转。所以你要看注解啊，多多体会，多多去体会，每一个字都有很深的无量妙意。再回来，好，下一页，91页，
对对，
17行，菩萨如是随顺众生，是有智慧的，而转变众生，虚空界境，众生界境，众生业境，众生烦恼境啊！我此随顺无有穷尽。接下来一起念，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与意业，无有疲厌。所以修普贤行愿品的念头是很重要的，它比南传佛教的正知正念啊还更高更深也更广啊。好，我还没有讲完，翻回来第90页前面，恒顺众生第3行是对治我们我执的毛病啊。因为按照普贤时大愿讲，众生呢获到正见正念，一切都会祥和，众生为了我啊烧杀掳掠他都愿意做的。所以下面呢你看过第4行，回向众生啊，普贤时大愿有啊3种回向，回向实际，回向菩提，回向众生。就像我们念完上完课啊，我知道大家很累，其实你在念的时候你也没有观想，真正念呢回向的时候是要观想，回向众生是回自向他。我们好不容易从早到晚啊，各位上班用着你的生命，说穿了你就是要赚钱嘛。假如现在老板不给你钱了，你立刻翻脸了，我告诉你3天以后就不会去上班了。也就是说你用时间去换什么？换你的金钱，写你的福报，还有你的福利。这是你要从早上班的目的嘛？世俗人就是这样。你钱赚够了，或者你发财了，或者你中乐透了，老娘第二天就辞职了。你为什么要看老板的眼色？也就是说世俗的人在家人啊，上班对不对，是用你的生命去换你的福报、财富跟福利。你希望累积一些福报让你的生活更好一点，那若没有学习佛法的话，它还是会增长执着。你会发觉真正的要做坏事的话还是要有钱，没钱你根本做不了坏事的，对不对？是不是？是不是啊？现在呢你说高科技诈骗啊，要很聪明才能做坏事，不能呢不够聪明的话你还没办法做诈骗集团的头目吧。所以你要回自向他，把自己的功德回向给净虚空遍法界一切的众生，非常的广。但是师父希望你写一句话好吗？莫忘世上苦人多，先从这句话开始下手。慢慢慢慢的，你的心你一下子要想净虚空遍法界十方三世，讲白了对你来讲都很遥远的，你要经过生生世世的学习，菩萨他是真的可以做的这样。所以回向众生目的是回自己所有生生世世修六度跟华严实际的功德向他，他是指一切的众生，所以成就他功德。所以四弘誓愿里面配是众生无边誓愿度。下面第5行跟第6行呢，这个你常常听到啊，师父只是把它打在这里，修平等心啊，平等心是很重要的，因为是对治你的分别。我们生生世世就是这个好那个坏，这个有缘那个没缘，纵使学了佛呢，这个道场好那个道场不好，其实你还是在轮回里啊。那从修第一个礼敬诸佛，升起你的平等心，接下来第9愿恒顺众生愿，生生世世修随顺而转，到成佛的时候五方佛教平等性质，请写下来。第二个，我们每一个礼拜都还是要听经，分别正邪真假，这个就是有分别智。假如你虽然很有钱很有善根，你很想帮助众生，可是你是愚痴的。所以有人说什么真布施不怕碰到假和尚，其实这句话是有问题的。如果假和尚你就不要布施给他嘛，你明明知道他是假和尚，你为什么要给他布施呢？你是愚痴啊。所以可见我们佛教徒、常常喜欢顺口溜，知道吗？就是很喜欢听到法师的一直讲一直讲，然后呢就是重复的，对不对？ 真布施，不怕遇到假和尚。40年前我就听老和尚讲，遇到假和尚。在德国啊，德国哈，在社会福利中心，凡是在德国慕尼黑、汉堡或柏林啊，或法兰克福啊，大火车站要跟人家化缘，都要申请一个社会身份证的 ID， 就是政府真正承认你是低收入，你是很孤单的，要去乞讨，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呢，可以站在火车站一直跟人家化缘的。台湾我觉得也应该要学习。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出家法师啊，现在经济不太好，也会到啊士林夜市呢放个阿弥陀佛啊，然后呢你讲那就看你的心念。但是若是假和尚，你为什么要布施呢？他假的嘛，你布施给他不会升起功德啊。但是我听到很多老和尚说，真布施不怕假和尚，是说我们有真心的去布施，是指着心，看你的心，这个是静。就说我们心遇到静的时候，哎，不管他，反正我就是布施。可是若是假和尚，你为什么不把布施，哎，布施到真正的慈悲福田呢？慈悲福田就是孤独老人啊，或是啊，这个。所以西藏呢，仁波切他们就会辩论，其实这是有问题的。
什么举例给你听？看，
真布施不怕遇到假和尚，就好像你一个是你把它种在大理石里，你看经过100年它会不会发芽？答案是不会的。对，西藏入菩萨行论这样辩论，换句话说你这个布施是没有意义的。换句话说你布施，你有这个布施心很好，来按照四缘来复习一下：清音缘、所缘缘、等无间缘、真上缘。清音缘、所缘缘、等无间缘、真上缘。看，按照唯识来讲，你有清的因缘，你想布施，你还要所缘，好的阳光、水分、土壤。等无间缘，植物也不是每一天都可以浇水的，浇久会烂。真上缘，你若到圣地或菩提迦耶布施，那功德当然是最大。所以四缘和合的时候，符合缘起法，你现世就会得到大富大贵的果报，不用等到来生。所以佛教徒啊，还是要懂佛法，不要糊里糊涂。好，好，我先讲到这里，希望对各位有帮助。菩萨道生生世世的，请回去好好读普贤十大愿，也希望你90到91接触当天的，请你贴在你的床头或书桌，每天念个2-3遍吧。你不念的话，你都觉得自己修得很好，其实哎，这个普贤十大愿恒顺正视愿是非常非常深的，你要去做。所以遇到别人欺负你，也要讲随缘消旧业啊。这样子的话，你所有的善法才会越来越来越转越清净真上。这样啊，好的跟不好的对你都是有意义的，而不是糊里糊涂的啊。这个我再说一遍，黑板上40年前我做在家居士，我就听几个老和尚讲，那时候我是老师，我也不敢讲什么话，我就好像有问题耶，我是假和尚，你为什么要给他呢？哼，其实这是不合符合因果的。但是我们佛教徒就是不愿意广读经论，就算你广读经论还有偏执啊，有些地方是破呵斥的，这是破的，有些是立的，你要读得很完整，而且要抓到修行的关键。那这样去做的时候，每一分每一秒，华严经讲依即是一切无量无边的功德才会升起嘛啊。所以啊，希望大家多多体会师父讲的苦口婆心。好，我们今天上课就先上到这里，我们念回向文。好，东西先收一个段落，念回向文的时候要专心，要加上观想。好，一起念四句偈回向：我此普贤殊胜行， 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